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时间过得很快，两个周末不在大家当中，回来我们一起来可以来敬拜他。我相信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不是坐船来的，也不是从地上冒出来的，是吗？都是坐飞机来的，是吧？有没有人坐船来的？没有啊。当一个人在飞机场你要等飞机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会做什么？还没登机，还在那边等。那你已经 check in 了，是吗？你已经什么东西都已经办好了，就在那边等着，等一下要上飞机。通常我们会逛逛商店，对吗？在里面也还有很多免税店啊。男同胞呢，可能喜欢看看那些烟酒了，免费的烟啊、酒啊，可能带给朋友。姐妹呢，通常看什么？化妆品，是吧？香水、包包了，是吧？几年以前，差不多十年以前，我在一个飞机场里面等飞机的时候，啊，我就喜欢看看，如果有书店的话，我会过去看一下。刚好看到一本书，那本书，哇，书名的话一下子抓住我。刚刚出的书，那个时候十月份出的书，他说：“感恩折磨你的人。”哇，我一看一下这个题目。而且一翻进去，那里面的序言一下子就引用圣经。虽然我在猜测这个作者不是基督徒，因为他也说引用圣经，但是他所写的，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祈祷，这样你们便能够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孙。好像再读下去的话，好像就他好像是从英文那边直接翻译过来。但是我觉得哎不错，翻进去一看，哇，那里面讲的不但很有道理，而且他是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来阐述这本书。他说我为什么要感恩呢？感恩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意志；感恩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加了你的智慧；感恩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加足了你的坚韧；感恩抛弃你的人，因为他教会了你的智力；感恩批评你的人，因为他指出了你的错误；感恩轻视你的人，因为他激活了你的自尊。我在想，哦，他其实讲的蛮好的哈。至于会不会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刚刚过去的星期四是什么节日？感恩节。这是从美国、加拿大。当然是从美国刚刚开始的感恩节。通常如果你去到我们的感恩聚会当中，你都会感恩些什么？哇，神很棒，神帮助我，病得医治，我所需要的他都给了我。你会在里面数算神的恩典，这不错。可是我们从这本书 OK， 哇，你看一下，其实他的观点确实是很新颖，可是里面其实我们如果对照圣经的话，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物，我们的主早就说过了。而且我们的主不当这位作者他讲出来的他不一定做得到，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但说出来，他是做到了。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总共才几节的经文里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棒的一段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所以当我想起今天的题目的时候， 题目起作更新赞美的生命。赞美需要更新，我们的赞美是怎么样？再对照一下主耶稣的赞美，哇，确实是太棒了。你可能说那是主耶稣，主耶稣我们靠他，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也可以做到了。所以我们需要来想一想，主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做出这样子的赞美。了解这个你会觉得更加的惊讶。按道理刚才说过，我们得到我们所得到的，我们会很感恩。可是当我们落在我们的难处当中，我们都在失败当中，我们在挫折当中，我们的关系破裂当中，我们还可以赞美吗？如果是的话，我们的赞美正在更新。那我们来想一想看，主耶稣是在怎样的光景之下？我们所以看圣经要看整章，前后文都要看。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赞美神的背景，越发了解这些背景，我们越发主耶稣你真是太棒了。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从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17节到28节，我们看见主耶稣所面对的当时的那个王叫做希律王。这个王呢，希律王有很多不同的人，这个当时的这个王叫做希律安提帕王。他的罪行呢，不单是在毫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他的妻子给什么离婚了，而且还把他的兄弟叫做腓力，他的兄弟还在哦，把他兄弟的老婆给夺过来了。他的老婆叫做希罗底，有没有读过这个圣经？希罗底，他兄弟腓力还在夺他兄弟的妻。结果呢，有一个叫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为真理敢说敢言的人，他指出他的不对，他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结果呢，他就把施洗约翰下在监里面，不单下在监里面，还把施洗约翰什么砍头了。这是其中一个背景。主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淫乱残暴的希律王。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就知道说主耶稣还面对着谁？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还是受他的什么洗礼的。哇，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来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也曾经宣告说，我不是基督，那个要来的基督我给他系鞋带我都不配。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心智非常的棒，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可是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第二节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是一章，我会这样子跟大家一起看下去，看一下这个背景。第二节说，约翰在监牢里面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待等候别人呢？说明什么？这个时候约翰，施洗约翰被囚在监里面，他成为一个囚犯。原先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很多人都去到那边受他的洗礼，这个时候自己落到监牢里面去。主耶稣不是说他要来吗？施行审判，所以他自己被关在监牢里面，就是不但主耶稣没有来解救他，也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审判来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怀疑，到底我要等的那个耶稣是弥赛亚吗？所以耶稣你看看，他赞美的时候不但面对的从上面这个希律王是一个淫乱残暴的王，原先他自己非常清醒的得力的一个传福音的助手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他疑惑了，他动摇了。可是主耶稣接下去他就鼓励他， 告诉他的门徒说，好，你把你所听见的你去告诉在监牢里面的施洗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马蜂的可以得洁净，聋子可以听见，死人甚至是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你们。你把他这些告诉他，你就知道说，我确确实实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不要疑虑，你等的那个人就是我，明白吗？主耶稣，你看看看，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上面国王到下面自己那么得力亲戚的人软弱了动摇了，你会什么心情？不但如此，你当你接下去继续看的时候，十六节他说什么？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比这个世代拉？好像什么？好像孩童在街市上面，他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什么意思？这个世代的人像什么？这世代的人像什么？好像小孩子在玩游戏，一个孩童对那个说，来吧，我们来玩，人大人结婚的，另一个人说，不，今天我心情不好。或者另外一个对这个说，好，那我们来玩死人出兵的那个游戏，他说，我今天不太难过。你们看见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这是一个无动于衷的时代。如果你是耶稣，你在那个时候你心情怎么样？接下去不单止那样子，无动于衷的时代，接下去耶稣说什么？约翰来了，你们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的。可是人子我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这什么意思？约翰来了，他住在旷野里面，他在那边禁食。约翰要使自己跟堕落的社会能够隔离开，人家就说什么？他是一个苦修主义，他是一个癫狂者。耶稣来了，你看，跟忧愁的人同忧愁，分担他们的忧愁，同快乐的人跟他们同乐，他们就说，哎，这个是享乐主义者，他善于交际，他放纵。有没有看见？所以你看见，不单这个时代是无动于衷的时代，这个时代还是一个不幸，还是一个背离的时代。接下去更糟糕，二十节说什么？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就责备他们说，责备什么？责备几个城？哥拉逊，责备伯赛大，责备加百农。他说，这一些的在你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异能，如果行在推罗跟西顿，如果行在索多玛，他们都能已经悔改了，可是你们比他们还糟糕，明白吗？耶稣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大家经验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说，你看你们的神的话没什么东西，你给我行行这个神迹那个神迹我就信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可是你想想看，神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吗？耶稣已经指出来，在这些城当中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可是他们信吗？耶稣用了四个字，终不悔改。所以不是有没有神迹的事情，而是他们的心愿不愿意开，他们的耳朵愿不愿意开。耶稣指着他，这些城市是终不悔改的城市。你有没有碰到一些朋友在他们当中，哇，你跟他讲的讲见证讲得很久，哦，今天神又在哪一个朋友当中或者在我们家族当中讲了很多，他就爱理不理，他讲了，他在心里面还在抵触，他在那还在那边什么讥笑你，有没有看见？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光景。还有讲到这个时代，讲到施洗约翰，讲到上面的希律王，然后他自己的门徒呢， 耶稣不是不当有12个门徒，还有70个门徒，差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可以赶鬼，可以行很多的异能。结果呢，这些人怎么样？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因为耶稣已经给他们权柄，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都服了我们。所以耶稣跟他们怎么说？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了，可以践踏蛇跟蝎子，又胜过一切的仇敌，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而要因什么？要因你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这些门徒，他们生命还非常非常的幼嫩，一点点事情哇就开心得不得了，生命不成熟。越成熟，你看这个麦穗是吗？越成熟的他低得越强，一点点一点点哇就开启了。耶稣说，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不要因为啊鬼服了你们，那是我给你的权柄。生命要继续长大。你看在这么多列出来的背景之下，耶稣然后说了，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你会看见这个前后呢，前因后果吗？所以我说，这一个祷告是一个了不得的祷告，是一个圣经当中一个最棒的一个祷告之一。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从上到下，人家拒绝他们，不信，怀疑，背逆，甚至自己的门徒也疑惑，自己的门徒又认。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是耶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绝望，会吗？你会愤怒，可能你会自暴自弃。可是耶稣在这里做什么？他在那边感恩，他那边赞美，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更新赞美的一个榜样。这个背景很重要，如果不看这个背景，你读下去的时候，啊，主啊，我赞天地的主，我赞美你，你读过去没什么东西。今天我们为什么东西而赞美主？今天主给了我们阿王就赞美主，稍稍遇点一点难处，我们就灰心，我们就丧失，不来聚会，不来小组，是吗？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的生命常常就长不大。主啊，他不单是主，他说父啊，我等一下会慢慢的重点来讲。你看见这个背景，所以什么是赞美？刚才那边感恩折磨你的人，他好像也，但是跟主耶稣比的话根本没得比，因为主耶稣就是在当中活出来。那本书可能他有经历一些，我不知道，他写出来，但是主耶稣是活出来。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赞美的大能，这个牧师叫做莫林凯勒斯牧师。他不但写的这本书，他还有另外一本书很棒的，两本书都是 P 开头的，这个叫是什么 Power in Praise， 赞美的大能。另外一本书前面比这个更前面一本书就是什么，从监狱到赞美， From 就是 Prison to Praise。 这个作者很特别，他原本是一个顽梗强横的一个逃兵跟囚犯，可是后来他会转变一位谦卑和善的一个军中牧师 Chaplain， 军中牧师，有医院的牧师是吗？军中的牧师。生命改变完之后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神给他一个特别的属灵的经历，就是什么？其实赞美的一个真理。哦，就是因为这个真理的话，让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本来是落在沮丧绝望当中的时候，因着这个赞美的真理，他们重得生命，生命而且从危机有了转机，活出主的生命。然后他就查考，他说赞美是什么，从字典当中赞美是什么，赞美就是颂扬的意思，赞美就是称许，赞美就是称赞。哎，这个没什么，这个字典你都可以查得到。可是神给他启示的这个赞美的大能是什么？也是主耶稣今天他所活出来的。他说赞美就是全心的，而且是乐意的什么接受现状。 可能你的现状非常的糟糕，比以前不能够再糟糕了。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赞美应该是什么？你接受，而且你是顺服的，是乐意去接受。不单是如此，后面开始说，你还要把这个很糟糕的现状看成是神对我们最好的旨意。哇，这个是了不得。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在这么多的难处面前，他在那边赞美主，这是赞美，这是真正的赞美，这是更新的赞美，全心的乐意的去接受现状。通常这个现状都是很糟糕的，当然当你在通顺，凡是神大大祝福你的时候，那个赞美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出来。可不可以在非常糟糕无望绝望状况当中，你乐意的接受，并且在那边赞美主啊，这是你自己在我生命当中旨意的一部分，透过这些旨意你要拯救我，你要改变我，并且透过我你要去祝福那些要祝福的人，这是赞美。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赞美不是凭感觉的，赞美不是达到成功的一个特效药，赞美是一种艰辛依靠神话语的一个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赞美，不是凭感觉啊、哦！我今天好，身体蛮好了，我赞美一下。没有，他说赞美是一种顺服的行动。赞美是什么？赞美不是交易，跟神讨价还价。好，我赞美你，然后你祝福我，这个叫讨价还价。赞美乃是在他里面有喜乐，就好像圣经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所说：“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什么在前面？以耶和华为乐，是先来赞美他。至于神怎样成就，这是他的事情。然后呢，神就要把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不是先列出我们的愿望，然后我们如愿以偿的在主面前喜乐，这个顺序很不一样。赞美不是交易，赞美不是凭感觉，它是一种顺服的行动，他是在主里面，在神里面喜乐。真实的赞美是什么？不是为了预期的结果我来赞美，而是为目前的情况来赞美神。这是一个至高境界的一个赞美，为目前的情况我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赞美是一种的敬拜，但是它不单是敬拜，也不单是一个祷告，赞美而是一种什么属灵增长。不如你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你越是为主大发热心，你越是在里面赞美的时候，撒旦又起来攻击，结果呢，问题会不会很多时候都会什么越来越严重？可是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退却了，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放弃了，这就中了撒旦的诡计。那些赏赐着要赞美祷告的人，他们通常就什么无法继续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当一个人用你赞美而有神喜乐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撒旦所射出来的这个箭头就无法穿透我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历代志下二十章里面讲到，哇，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话，以色列人受很多敌军的话，联军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约沙法就在那边说，神啊，我们靠自己，我们软弱无力来个抵挡这些敌军，我们需要你，求你来帮助。结果呢，他们就组织了 一群什么赞美队，十班赞美队。结果一赞美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敌军的话会互相自相残杀，打来打去。你们看见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他们透过什么？透过赞美，透过赞美。哇，真是太棒了。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啊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就退却。但是他告诉我们，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得胜就在后面。所以赞美的祷告是祷告的最高的层次。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就是什么好像 去 shopping 里面去购物的话，清单我们把事情一项一项念完了，然后就跑了。也好像的话，小孩子去敲门，门敲了，当里面有人要出来开门的时候，我们已经跑掉了。赞美是什么？它是祷告最高的层次。结果神的能力，就因为我们赞美，特别是在难处时候赞美的时候，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经历？为什么你可以赞美？你相信神他爱你，你相信神在你生命当中他的旨意，这些软弱，这些失败都是他旨意的一部分。结果呢，在信的人，圣经里面怎么应许我们？当一个人愿意相信的时候，当一个人愿意持续的坚持下去的时候，神的能力像什么？那本书里面说，他好像上涨的河流，能够涌进我们的问题当中，就会冲走我们的伤疤。以弗所书这样子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神的能力怎么样？只大到一个程度，我们一起来读这圣经里面，保罗也深深经历这样子，一起来。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都什么？给谁？这些能力给谁？给信的人。太多的时候我们怀疑，我们不信，我们遇到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埋怨，而不是在赞美。或者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坚持不了，当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相信神要做工的时候，他说信的人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什么能力？这种大能大力就是上帝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啊，这个大能已经什么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败坏了一切的什么黑暗的权势，把今天把这个能力也给我们，而这个能力超过，远超过一切那些负面的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组织的。不但在今世，他说连来世都超过了，这是神给信的人一个应许。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主耶稣那个祷告。主耶稣怎么祷告？很清楚，是吗？今天这个经文就是这么一点点。那时你会知道这个背景呢？什么时候呢？刚才所讲的六个都在里面的那个背景，在我们看来都是消极的，都是很让人绝望的。可是在这个光景当中，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你将基督以及基督的教导，将这些神奇以及天国的真理向谁？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又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知道即使在难处当中，那是主的美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后面说什么？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说什么？主耶稣跟我们的父同尊同荣，他把一切所有的都交付，一切的能力权柄都要交付给主耶稣。主耶稣他为什么还这样子？他跟主一样的，他也是天地的创造主，是万有的创造者，又是万有的托住者。可是他今天愿意把这个权柄荣耀给我们的天父，他谦卑。今天为什么太多的人他得不到神的启示，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主的同在？因为我们的骄傲。这里告诉我们谦卑，主将所有的这些真理启示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主是不是在这里否认知识呢？不是，主在这里责备的是哪一些人？那些因为有知识就骄傲的人。主没有说好一加一等于二是错的，二加二等于四的，而是错在哪里？哦，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我就全知道了，以此类推。 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时候，主怎么可以继续来祝福我们呢？今天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愿主真是的要帮助我们。讲一个例子，有没有听过三个博士跟一个老太太的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个国家呢，他想用科学的方法来宣传无神论，就请了三个的博士来。第一位是天文的博士，他在台上的话就讲了许多无神的理由之后，然后他就这个天文博士就宣告说，我用望远镜我观察了20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神，所以没有神。哇，下面讲得很好，又有证据又有理性，是吗？他是科学家，他是博士，天文博士，我用望远镜我从来就没有看到神，没有神。第二位是医学博士，他说人没有灵魂，我解剖了超过100具的尸体，我怎么看来看去哪里有灵魂，是在心脏啊，是在脑啊，是在血液里面，我检查来检查我从没见过，没有灵魂。第三位是什么？伦理学的一个女博士，哇，她上来说人死的就是什么死的，死的意思就了了，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审判的事情，我读了那么多的书我都查不到有这样记载。哇，那个做主席的也很得意啊，是不是？都讲了哈，有没有谁听了这个三个博士的话然后有不同意的，你可以提出来异议，你可以上来发表。下面没人了，没有人，都没人说了。当他们都很得意的时候，又开始 close 的时候，又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婆，乡村的老太婆到前台说，我可以提出几个访问吗？主席说好，欢迎。老太太就对着第一个博士说，你用望远镜望了20多年，你看见风吗？它是什么形状？那个博士说，我用望远镜怎么会看见风呢？老太太说，世上有没有风？你用望远镜看不见风，难道你能够用望远镜看见什么？你用望远镜看不见神，你怎么说没有神呢？他转向那个医学的博士，你爱你的太太吗？爱呀。把你的开刀的那个刀给我，我把你的心切开的话，我看一看你爱你太太的心到底是在你的肝里面，是在你的胃里面，还是在肠里面。大家哄堂大笑。这个老太太转向那个伦理学的女博士，你读过这本书吗？是圣经。这本书不是明明的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的不是什么一了百了，死了死后的事情比我们生前的事情还要什么，还要更多呢。所以当你在母胎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不久你就要生在地上，而且你看有太阳有月亮有山有水，你还有衣服穿，你信吗？现在你不当已经来了，你还实实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告诉你，永生就是这么实在，有没有看见？所以一个人的话，越是觉得我自己凭理性的话越骄傲，我们越不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启示。神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主耶稣，天父把一切所有都交付他，他是父启示的唯一的一个什么宗保媒介，可是他还这样子的谦卑。今天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真正的赞美需要什么？真实的赞美强调的是什么？第一个强调的是人的定义，我一定要什么，我要什么，人需要定义的，否则我们人都很什么，都很被动，都很顽梗。你看一下他主耶稣祷告很简单，父啊，天地的主，我赞美你。父啊讲什么？讲到关系的源头，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的父亲。主耶稣不是在这里说神啊， 主耶稣也不再说耶和华，也不是说哦，这讲耶和华就错了，或者讲主啊就错了，没有，他是说什么父啊，讲什么那种亲密的关系。今天你想起主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就体现你的心。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教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把我们带到那种关系里面去。对，我们其他的祷告都正确，你说他是万王之王都正确，万主主都正确，但是最关键最亲密的是什么？他是我们的父，父啊，简简单单的 Father， 父啊。我们定义要回到关系里面，我是你的孩子，你是我的父亲。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可以呼求这位创造天地这么伟大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并且圣灵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确实也是他的儿女。所以父啊，简简单单的，今天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面前，我今天有什么难处？父啊，孩子今天的遭遇你都知道，父啊，你们看见我定义，第一个定义要回到关系，第二个天地的主，他为什么呼求天地的主？讲到他是那位创造天地，讲到他是那位说有就有、秘密就立的主，讲到他是那位什么至高的主、至高的神，那是能力的源头。谁可以说有就有、秘密就立？谁可以用他的话语就创造的诸天？就是这位主，天地的主，很好的提醒我们。第一个，他是我的父，告诉我们回到关系的源头。第二个，天地的主告诉我们回到，我要定义要回到能力的源头。第三个，他说什么？父啊，天地的主，我什么东西？感谢你。别小看这个感谢，刚才说这个感谢，看到这个背景，感谢是什么？主耶稣一定读诗篇，而且诗篇他一定很多都会背。诗篇里面22篇第3节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什么？为宝座的，后面小字说为他的居所的。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设立；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居所就在我们当中。什么叫神的居所？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定义要回到神的同在源头里面去。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简简单单，你要看见主耶稣他这个神学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清清楚楚。我定义今天我落在怎样的光景里面、难处当中，我要回到关系的源头。你是我的父亲，你爱我，你宝贝我，你是我的神，你更是我的父。我是你的孩子，你看我为宝为尊，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你都介意，你都介意。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一个榜样，在艰难的时候他敬拜，在失望的时候他赞美。巴不得简简单单这些真理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回到主他自己的跟前。第二个，不单是强调人的定义，还要强调第二个，强调什么？神的美意。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强调神的美意，刚才说过美意，美意是什么？就是谦卑的、顺服的来接受现状。主耶稣没有质问父神 你叫我来道成肉身，为什么大家都不信？为什么处处大家都是这样子抵触拒绝我？我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谁愿意相信？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可是他赞美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而是谦卑的顺服的接受现状，并为此而感恩。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叫做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是说的是什么？他说赞美、信任跟期待具有一种能量，它能够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个人赞美的时候，他就能够感觉获得了社会的支持，从而增强了自我的价值，变得自信、自尊，就获得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并且极力达到对方的期待。这很不容易，谦卑的顺服的接受现状，并为此感恩，一点都不容易。在赞美的大人里面，那个牧师很多很多实际的那些例子里面，其中他讲到一个，因为他是军中的牧师，有一个军眷呢，他就来找这个凯勒斯牧师，因为他丈夫的话是一个酒鬼，常常就喝得一塌糊涂，然后呢有时候一喝吧，喝醉了之后就赤身露体的都要躺在地上，以致他住的大楼里面很多人都什么都看到了。所以他这个太太跟他的女儿都决定什么离开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就是这个丈夫的话无药可救了。可是有人就劝他，那你去见见这个凯勒斯牧师嘛。去见他的时候，他说，牧师，你不用劝我继续让我和丈夫在一起，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已经受不了了，天天就是就喝酒的话闹得满城的人都知道，然后的话无法跟他生活在一起。牧师就跟他说，我并不在乎是否你要跟他住在一起，我只要你现在为你丈夫的目前的光景来感谢主，你愿意跟我一起跪下来为你丈夫这样子的天天是这样子喝成酩酊大醉的酒鬼来感谢主吗？在人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是吗？跟我为我先生他这样酩酊大醉为他这种事情来感谢主，来感谢神。他就放一些经文给他看，放完之后他说，你相信不相信这位主他有能力，这位慈爱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后来这个太太没办法，他说我愿意相信。结果两个礼拜之后他打电话给他，然后这位太太就说，我觉得一切都改变了，我的丈夫改变了，他已经有连续两个星期已经滴酒不沽了，已经滴酒不沾了，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跟他说，那很好啊，那我想跟你的丈夫谈一谈。那太太就说，啊，你没有跟他谈过啊？没有，原来是谁做的？神他自己介入嘛。然后他说，哎呀，牧师真是奇迹，因为那一天我在你办公室的时候，他说我先生回到家里面是他七年以来第一次没有回来的去碰冰箱拿啤酒喝，而是去到客厅里面去找孩子讲话，我还以为他是跟你什么已经有了谈话过了。没有，有没有看见？谦卑的顺服的来接受现状并为此感恩。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为这个现状把它看为是神美好旨意的一部分，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你说这个容易吗？大家都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约瑟，是吗？约瑟他的一生里面经历有几种的衣服哈，讲一下你就知道。第一种就是彩衣，哇，他父亲很偏爱他，结果呢后来的话他的兄弟们就嫉妒他，想把他杀了，这个叫血衣。结果后来还把他卖到埃及去做什么 奴仆，这个叫做什么仆役。结果后来呢，他被人家误冤枉了，下在监狱里面就是什么囚衣。结果呢，神给他有一个智慧，他可以解梦。后来他为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的话给他穿上细麻衣。可是一生当中他遇到这么多的难处，被自己的兄弟要本来要杀，然后又被卖了做奴隶，然后又被人冤枉下在监狱里面，所有的一切他一点都没有埋怨主。他知道说后来他的兄弟，他不是做了宰相是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做了总理。后来他跟他兄弟说，是神差遣我来到这里，为的是要解救营救我们的全家。他看到这个是神他自己的旨意，他看到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跟姐妹，圣经还怎么说，我们来看，一起来读，只是短短的两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叫凡事？好事有没有包括坏事？有没有你通达的事情？有没有那个倒霉的事情？都在里面。我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有的人可能跟儿女关系，有的人可能婆媳关系，有的人的话就一直一直弄的话，不论是生意，不论是工作，不论是学习，就一直什么都没有盼头。你为这些感恩吗？凡事谢恩哦，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哦，凡事不论是什么事情，我们有没有为这些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在哪里的旨意？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会不会相信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也包括任何的事情？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是给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的那个机会。听起来很玄是吗？不可思议。可是当人愿意这样子去操练的时候，那两本书，从监狱到赞美跟赞美的大人的话，哇，写的非常的多，我还没看完。祝福了许许多多原来沮丧绝望，可是因为这样愿意这样子去操练的话，为这些难处来感恩的时候，神在做人看来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子发生了。他那边再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女士的话到这个凯勒斯牧师的办公室，她想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先生不但跟那个女的有了私生子，而且她本来经济就很差，她又认养了这个私生子，然后这个私生子就由那个女的公婆来照顾。哇，她每一次看到这个私生子的孩子的时候，哇，他都气爆了，而且又供养他们的时候，哇，实在是他不想活了，活不了了，他就想自杀。有人就介绍说去见这个凯勒斯牧师，凯勒斯牧师就对他说，不用担心，你的问题有解答了。哎，他还以为是什么，你现在猜出来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方法？他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为你的丈夫领养着私生子来感谢主。做得到吗？”他也是给很多经文，包括这些经文给他看。你知道，第二天，那牧师就打电话给这个女人。他就告诉他我的情况很好。牧师说：“真的吗？”“是的，牧师，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想我应该为那个孩子来感谢主。是你做得出来吗？这是神他自己做的。同时我也想到，如果我真正的感谢的话，我应该为这个孩子做什么呢？所以他就坐下来开了一张支票给那个公婆作为这个孩子的养育费。哇，他就觉得话他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第三天呢，牧师再打电话给他，他就告诉他说，他说今天我比昨天更好，为什么呢？那你做什么？他说我想到附近一位太太，她有一个残障的孩子，我今天早上就去她家问她说，我可以帮什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忙吗？哇，他那个残障的那个家庭，他高兴得不得了，你怎么知道照顾这个残障的孩子呢？他说我已经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文凭，毕业完之后我都没有用过，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实习的一个对象。你会看见当一个人愿意顺服，去里面全改变了，对方也改变了。从那一天开启，他的生命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以致所有看到他的人，原先是愁眉苦脸愿要自杀的人，现在完全充满了主所给他的喜乐跟荣光。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像婴孩就显现。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真正的赞美两样，人的定义，神的美意。我愿意今天来定义，来更新我的赞美吗？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怎么样，我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的难处都不一样，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些难处来感谢我们的主？操练可能不是一天就解决了，持续下去的时候，在信的人他所显的能力，大能大力远超过执政的、掌权的、一切有名的，不单今世，来世都超越了。当我们用一句操练的时候，神的话是信实的，因为这位神是信实的。我愿意来更新，甚至我愿意把我这些的遭遇，不论是我的疾病，可能是我的失败，可能是我破碎的关系，我跟我的家人，我跟我的另一半，我跟我的公婆，不论是什么，主可以修复，主可以行出奇妙的作为，你相信吗？主耶稣做到了，他在那么大的难处当中，他发出赞美，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更新赞美生命的一个榜样。我巴不得我们百事道的子民真的愿意来做操练，真的为我们的软弱，可能我们的病一直没办法好。主啊，我为着我的病我来感谢你，我一直做着自己一直做不好，主啊，我为着一直做不好我感谢你，我为着我不论是哪一方面的软弱，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托付有计划，这是你美意的一部分，我深信你爱我超过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学习主耶稣，以致主耶稣后面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来，我让你得安息。因为父把所有的权柄给他了，他也这样子活出来了。真的， 你我心里柔和谦卑，又讲到谦卑。你们来，我让你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彼此鼓励，一定是这样子的。虽然不知道这要多长的时间，可能立竿见影，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帮助凯勒斯牧师从一个囚犯逃兵变成一个军中牧师，然后祝福那么多的人，这位神也是我的神，这位父也是我的父，主耶稣的父也是我的父。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去见我的父也是你的父。今天这位父就是我们的父。父啊，我天地的主，我赞美你。回到关系的源头，回到能力的源头，回到神同在的源头，我定义要回去。我要把这些看成是神祝福我的美意，虽然在人看来很难很难，但我们愿意去经历的时候，他一定是信实的，因为神从来不会说谎。我们愿意谦卑的跪下来说，主啊，是的，我为我这么多的难处，我赞美你。我为着我跟孩子这么糟糕的关系，我赞美你。因为主，你要重新得回我们的关系，修复我们的关系，你要医治我的心灵，你爱我，在我生命当中你早已经有你的计划，我愿意顺服。奇妙的主，你已经为我所做的牺牲，我今天要感叹你还这样子看顾眷顾我，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我们都一起在神面前自己立定心志，主啊，是的，我定义我要回到源头，我要把一切在人看来不幸这些遭遇当作是我要赞美你的一个你在我生命当中的美意。因为主，你是那位祝福的主，不是降灾祸的主。何等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